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我们安静彼此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敬拜主。耶稣荣耀王，
凡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他曾舍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平安。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渴望敬拜和学习你的话语。在这个崇拜的时刻，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灵，寻求你的指引和智慧，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中经历与你的同在。天父，我们赞美你的伟大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奇妙作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你是慈爱公义的源头。在今天的崇拜中，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和全能。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你的恩永不止息，感谢你赐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你教导我们在今天的崇拜中更加深入地认识你，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并明白你的旨意。愿我们的崇拜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更加发自我们的心灵与你亲近。主啊，我们也为着这个世界祷告，今天这个世界充满战乱，还有很多的人在战争当中失去亲人，求主来降下你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这个纷乱的世界。也祈求更多的人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并称他为救主。求你保护那些正在受迫害和苦难的基督徒，使他们更加坚固信心，享受来自你的平安。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为我们的教会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加强我们的团结，使我们彼此相爱，并在你的信心当中一同侍奉我们的主。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恩赐与才能，建立你的国度，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也将我们教会当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全然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求主托住今天为你说话的仆人陈振宏牧师，求你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借着充满你祝福的讲台，将天国的真道向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着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77篇，永远生命。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
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认得我，我也认识他们。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诵读，请。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我们前两遍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一同试着背背看，请。因为我们成为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316首，我知所信的是谁。
Thank you.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振宏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生死之间，经文出自创世纪五章一到三十二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哎，我平安的回来了。这个你要晓得，每一次我搭飞机，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啊，一搭上飞机啊，自己掌握不了方向盘，一切都交托出去了，交给神，如果万一怎么样，我就到你那边去报道。结果飞机一停了以后呢，平安到达，主啊，还给我我又活了。所以啊，这个生死之间呢、啊，哎，这个上个月因为我出去了一趟啊，飞了五趟飞机啊，五次转机飞机，所以五次交了五次出去啊，五次都还给我拿回来了。生死死生啊，这个就是在生死之间。那另外的一个解释呢，生死之间啊，你要注意看，今天我要跟你谈到的这一段经文啊，又是生又是死。我本来想请王弟兄帮我读啊，他一句不讲就赖掉了、就下去，那只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了哈。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啊，看得到吧啊，看不到你们就自己翻开圣这个创世纪啊第五章啊，蛮长的一段经文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每一次读到这个家谱的地方哈、我问你们好了，你们每一次读到家谱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样？啊哈哈啊，跟我一样。因为每一次看到的都是这些名字，我也不认识啊，又不好读，干脆就一下就跳过去了，因为反正我也不认识啊啊，读了等于是没有读一样，都把它跳过去了。圣经里面有关家谱的这个记载还蛮多次的啊，每一次都跳过去啊，好像跳着心安理得的啊。但是今天我也跟大家耐心来把这个第五章这个家谱读一次啊，好好的读一次。我愿意今天的信息是从这个家谱的当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生死之间。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圣经好好的读一次。来，我们一起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活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活。请问，我们刚刚读了半天，头昏脑胀的哈，啊，我也头昏脑胀的。出现了什么字？啊？哎、啊，注意啊！来，我们来看看。我把它统计出来，生了，活了，死了。那我把它列出来，就讲生呢，生不带来；死呢，死不带去。那中间活的时间在干什么？生儿养女。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最精华的时间就是忙着生儿养女而已，那么我们人生有什么意思啊？你去想想看啊！请问，我再问了、啊，生了、活了、死了，请问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快要死了。
不要悲观，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未来啊，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啊？活了这个地方啊，你注意看了、啊、生了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几岁，就是几十年前啊，你生了就已经被生出来了，生了 啊最后一个呢还没到，不晓得哪一天会到啊， you never know 啊， 所以我每次上飞机就想了，哎，不知道会不会最后一天。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坐飞机的有没有惧怕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从前啊，疫情之前我常常在坐飞机飞来飞去，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里头飞超过十次，超过十次，你想想看啊，真的有时候飞得头昏脑胀的。我曾经坐过，在国内坐过小飞机哈，坐的时候啊，那个飞机上上下下这样子震动的时候啊，我后面啊那个人真的哭起来了，男的不是女的啊，他害怕的就大哭起来了啊，好像快要死掉样子了，因为这一下想要命都没有掉了。哎，不过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还好，就想哎，反正平安到达我就去那边讲课，不平安到达我就到天上去，反正总有一个地方要去的啊，交托给神。我有一个牧师朋友以前住在加州，现在不在加州的，他告诉我他不敢坐飞机，他已经对飞机害怕到这个程度。他是坐在美国中西部那边了，每一次要回来加州的时候，他宁可开车开了好几天，开几天他能开到，他飞机绝对不坐，他已经坐怕了。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但是人生就是在生跟死中间。好了，我现在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生了不是你掌握了，死照道理讲也不是你掌握。有些人不甘心，他说我可以自己解决啊，这个我不赞成哈。我们基督徒的自己，我们要把生命交给神。你说哎，我不杀别人，我杀自己，杀自己也是人，除非你不是人啊，就是这样。你自己是人，这个就是你在杀人。所以我啊，人家一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连想都不要去想，你交给神，不管你日子多难过啊。你让神来带领你来过 OK， 生了活了死了。好，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现在还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好来思考。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读过这个叫做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听过吗？啊，伊索寓言哈，这个台湾来听过，国内来有没有听过？知道哈，也有伊索寓言哈。好，我现在在讲伊索寓言啊，在犹太人也有伊索寓言，也有这个寓言这种小故事。它大部分都是讲动物，讲小动物，用小动物来讲人生。他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他讲到有一只小狐狸，你晓得小狐狸哈，那鼻子尖尖的啊，鼻子。这个嗅觉特别灵敏啊，只要有好吃的东西，他鼻子一闻就闻到了。那个犹太人呢，他们种常常那个农园种的是什么？种的是葡萄。我们台湾有一首歌叫做《葡萄成熟时》哈啊，陈南俪唱的那个《葡萄成熟时》。葡萄成熟时是什么样子？大家知道吧？啊，一熟透了以后，就像什么酒啊。葡萄变成葡萄酒，那个酒味那个味道哇，很迷人的啊，闻起来特别香啊。那个小狐狸哎，特别喜欢吃葡萄，哎呀，他千想万想法要想要钻进这个农夫的这个园子去，钻不进去。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魔高一尺，道高就道也来那个啊，好好的整修这个园子。他整修的这个农人整修的好好的，看你这个小狐狸还有什么毛我、这个手段。但是你也晓得，嗨啊，有一句话就讲环心不负苦心福啊，啊，这只小狐狸啊绕着这个圆绕来绕去绕了半天，总算给他看到一个小洞啊，看到了一个小洞，他就抓前抓后抓上抓下抓。啊，好不容易抓出一个小洞出来了，小洞出来以后，他头试试看，一穿过去，哎，头可以穿得过去。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句话， 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讨鬼心的鬼啊，这个就是头只要头过得了，身体就过得了啊。那这只狐狸就想，哎，我既然我头过得了，身体总有办法过去的。它过不去，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肚子太大。如果有比较胖的，你就晓得了啊。身体比较胖的时候，你想要啊，想要苗条一些，那你要怎么办？节食了啊，对了 ，on diet 啊，节食了。这狐狸就想，那我现在想要进去里面，现在进不去，头已经过了，他身体一部分，那么我怎么进去呢？好了，这个小狐狸就开始忍耐，反正外面也没得吃，忍耐一天没得吃，饿一天，两天没得吃，饿两天，到了三天没得吃的时候，他已经饿得昏头转向，摇摇晃晃的，但是呢，他已经瘦得整个肚子都已经骨瘦如柴啊，已经瘦巴巴的。结果他头转过去又爬爬爬，总算给他爬进去了。哎，他爬进那个小洞，哇！一爬进去以后，虽然头昏脑胀，虽然全身都受伤了，头也被磨到，身体也被磨了，无所谓，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已经到里头去了。一看葡萄园，哇！整个葡萄园都是葡萄成熟了，所以他高兴起来，这边跳起来抓一抓，那边跳起来抓一抓。哎，你晓得，就像我们现在果园里头，我家果园啊，哎，我最讨厌那个松鼠啊。你说鸟来吃啊，它就吃一个，就每一次吃这个啊，吃完喂。松鼠不是啊，松鼠这边也抓一下，那边也抓一下，抓了你整个啊，我苹果树连苹果它都吃啊，这边也抓一个，那边也抓一个，抓了一塌糊涂啊，什么它都吃。狐狸也是这样啊，它这边抓抓，那边抓抓，抓了高高兴兴的吃的。啊，打个饱嗝，四脚朝天在那边晒太阳，啊，每天连着吃几天以后，他突然间想到，哎，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保暖，下一句是什么？啊，这个小狐狸啊，他啊没得吃的时候想进来吃，现在进来吃以后呢，吃的太饱了，他就想到了，哎，他的女朋友。小狐狸精在外面啊，在外面，那他现在在里面，女朋友在外面，那怎么办呢？啊，他又想到当初怎么出去，当初怎么进来的，现在要怎么出去啊？他也想，反正我当初能够进来，我今天也要能够出去，所以呢，他要想出去的时候，哎，他记得当初是忍耐不吃东西。当初进来的时候不吃东西容易，因为本来就没东西吃，现在在里头所有吃的东西都在里头，你要出去变成里头的，你连看都不要看了，不能吃啊！你要忍耐，忍耐让肚子消下来，消下来。所以他一天不吃，两天不吃，他记得上一次进来是三天没有吃东西，他三天不吃还是出不去，因为刚才吃太多了，这几天吃的太多，所以忍耐忍到第四天，哇，那真是头昏脑胀，根本已经满眼金星了。爬爬爬，给他又爬出去了。爬出去那个洞以后，突然间他回头看，他突然间想到，现在弟兄姐妹注意听哦，这边要讲给你听的，你不要跟我一直在想说你在关心那只狐狸，那再讲给你听的。他出去后一回头看，哎，我进来的时候也是饿得要死，哎，我现在出来以后我还是饿得要死，哎，我干嘛进去这一趟？听懂了没有？我为了进去我饿得要死，我出来我还是饿得要死，那么我干嘛去了一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在告诉大家，我赤裸裸的来， 我又赤裸裸的走，来到这世界走这么一趟，你干嘛来这一趟啊？你可以不用来啊，来这一趟干嘛？你跟我好好想想看，我为什么要来这一趟啊？那只狐狸，它是出去以后，回头想到，哎，我干嘛来这一趟？那今天，亲爱弟兄姐妹，我是跟你讲，你还在里面，现在你还在里面，不要等你出去的时候再去想，哎，我干嘛来这一趟？咦，出队出队，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现在还没有完，现在你还在这里头，你现在还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你干嘛来这一趟？有的人跟我讲，不在乎天长地久，下一句是什么？啊，只在乎曾经拥有，啊，不是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我来了一趟就是来了一趟，啊，我就是来了，为了来这趟来了这么一趟。头脑搞清楚，我们为什么来这一趟？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我们问神，神啊，我干嘛来这一趟？你为什么让我来这一趟？你造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尤其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来了干什么的？我们活着的责任是什么？基督徒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生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不要白来，不要糊里糊涂的过这一生，太可惜了。这一趟好不容易来的这一趟，你要晓得何等的不容易，哼！我们这一生好好的来思考，不是只有生儿养女啊，好像看起来是生儿养女，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今天我们看看，你注意看生死之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把他名字全部抓出来了啊，这个是早期的祖先亚当啊，活了930岁，是了，赛特活了912岁，就是了，哎，每一个活了就死了，活了就死了。我碰到有些人就问我，牧师啊，为什么以前的人活到那么老那么大，900多岁，羡慕死了，我现在还不到100岁我就快死了。人生当中好多怪问题啊！有的人甚至告诉我，他说他仔细的一算，大概那个时候算术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说啊，大概平均算起来用4来除好了啊，差不多啊，他们的4年差不多我们的1年啊，应该可能是那样子啊。我说少来，你不要用假设的，圣经没有这么讲。那问起我来，我告诉你我的读法，圣经里面讲有晚上有早上，哎，每一天是有晚上有早上，是照这样算的，所以他们900多岁就是这样子算出来的，不是说啊，你照你的想法除以4除以5除以6来算的，不是，他们就是活这么长了。那你说为什么活这么长啊？那我要告诉你，我还真不知道嘞啊，我也没办法答复你，但是我可以猜测啊，我怎么样？现在污染太严重了，不是吗？ pollution 嘛，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是污染，水也污染，空气也污染啊，什么玩意儿都污染，你还想活多长啊？啊，你一不小心活到100岁，都已经是啊，这个硕果仅存的，很不容易的。那从前的人，你去想看，你读创世纪看啊，神造万物看为美好，每样东西都是最好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情况，所以有些人活得久啊，可能理所当然的。你不要羡慕啊，他们好羡慕的样子。我说你羡慕什么？那个时代的人有没有冷气啊？热得要死啊！啊，有没有手机啊？无聊可以拿手机来玩一玩，电脑来玩一玩，电视来看一看。 你想看他那时候什么玩意都没有，活900多岁，你看看真无聊啊，那怎么活啊？难怪一天到晚就生儿养女啊，除了生儿养女以外还能做什么？没有，没有电影看，没有手机玩，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羡慕什么啊？完全不同的时代，不要去羡慕别人，不要羡慕古代的人。同样的，我们现在活在现在，在你隔壁的老王啊，你好羡慕他，好多人跟我说，哦，我好羡慕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他的痛苦的事情你不知道啊啊！你羡慕他只是表面的，有时候你要知道他痛苦的事情，你可能都没办法 handle 哦，根本你就罩不住。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不要老是羡慕别人。好了，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每一个人活了多少死的，活了多少死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没有写到死，就是以诺。当然，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件事情。现在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这段经文里头，生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里头我们看到亚当，神创造人亚当，然后亚当的后代呢是怎么样的情形？他有两条线路。亚当的后代里头有两个主要的干道，两个主要的，有一个主要的是赛特的后代。这个后代呢，我们好好读一读，这个后代呢，他所追求的都是属灵上的事情，都是与神有关系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后代该隐啊，该隐的后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我只告诉你，我也做过记录，我也看到他的后代呢，就完全追求属世的方面啊。所以后来在创世纪第六章有特别提到，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儿们，对不对？有些很多问题说，哎，里头怎么有神的儿子，人的女儿，这什么意思啊？啊，其实那个叫神的儿子们，就是讲到赛特的后代。赛特的后代是追求神的，所以神称呼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人的那方面呢，是该隐的后代啊，他们都是追求世俗的享受，世俗的这些啊技巧，这些东西。两个的差别，我们有机会我们来探讨。今天主要的我们来思考赛特的后代，便跟大家来思考，看到他们在属灵的成就。今天你们的这个周报啊，把我的大纲写错了哈，我猜是上一次的你没改，没有关系，那你就是训练弟兄姐妹有兴趣，你就被抄起来了。好，我今天跟大家来思考这个赛特的后代，他们在属灵上有五样成就啊，五样成就。第一个，求告主名啊，求告主名。第二个，蒙神赐福。第三个，与神同行。第四个，做完全人。第五个，筑坛献祭。也就是说，亚当的后代里头有一群人，他们对神的敬畏的心，他们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们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希望我们大家来了解，然后从圣经的记录里头，我们能够来明白。好，这几样我会重复的讲，所以你呢现在没有抄到也不要紧，后面我会再讲到。好，第一个叫做求告主的名啊，这里讲到赛特生了一个儿子，亚当。本来生了亚伯，对不对？亚伯被他的这个哥哥杀死的，这个该隐把他杀掉了。结果呢啊，这一条线路呢，神马上跟夏娃，这个让这个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这个赛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代替了，他代替了亚伯，然后他是代替了亚伯。他的这个后代呢，是一个追求神、敬畏神的路线。好，我们看他圣经的记载，看他有什么情形。 赛特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斯啊。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才懂得跟神的祷告，求神，敬畏神，求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哎呀，我们是祷告祷告啊，我们跟神祷告，哎，我们要了解我们最早的祖先是谁开始有这样子的这个祷告的行为呢？就是以挪士啊，赛特的后代以挪士，他开始圣经的教导啊，他开始哦有这样子啊，他当他啊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说只有我需要什么我才来找神，当我快乐的时候，喜乐的时候，能够与神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神讲，这是一个跟神的一个祷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当我们人生当中无论发生的任何事情啊，有一些欢喜的事情跟神讲啊，难过的事情跟神讲，需要神帮忙的事情跟神讲，都能够很自然而然的能够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最早的祷告是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好，大家知道一下。第二个，我们看到赛特的后代呢，特别的蒙神祝赐福。这里特别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学习，神他不用祝福你，他直接就是给你，就是赐给你，他要给你就给你了，他不用祝福。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错误的讲法啊，我也教导过好几次，希望我们大家如果有错误的我们就改过来啊。比如说啊，愿神祝福你啊，这个是错误的讲法啊。神为什么要祝福你？神赐福你，给你，他给就给了，他不用祝福。祝福是什么？我这个没有本事的，我祝福你啊，王弟兄，我祝福你啊，一切顺利。为什么？因为我给不了你嘛，我没这个本事嘛，我怎么给？我只能够祝福你，愿神来看顾你。这个我不行，但是神不一样，神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上，他要么就给，他要么就不给啊。他祝福你，那祝福以后谁给？谁来给？还是他给嘛？所以他是一个赐福给你的。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这边记得神造人的时候造自己的样子造的，而且造男造女。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被造的日子，神就已经赐福给他们了，称他们为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的时候不是很了解，他们就讲哇，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啊，哦，所以他们就觉得啊，神跟他长得很像啊，所以啊，有一些啊，我们教会正常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有偶像啊，不应该有像的，有一些，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们还是很喜欢在家里摆个啊，这个啊，或者是耶稣的像啊，什么像啊，摆在那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然后我们学习的照圣经来看，我们知道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是个灵嘛，没有形象，那么没有形象他怎么照着自己的样式来照的？我们老中读圣经的时候老是觉得说啊，这里所讲的就是我跟神长得很像，不是的，不是的。你如果有机会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你读到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叫做样式，什么叫做神的形象，是真理的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里面的形象，里面的跟我们是跟神像的是什么？是里头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跟学习，而不是外面的样式。我们的翻译看起来哦，就是样式，就是外面的样子。不对不对不对，不要这么想，神没有形象的，所以应该知道神是照他的内在的这个仁义的啊形象圣洁来照我们，也让我们也是同样的 有这样追求正确的这样的心态。好，神的赐福，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第三点，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圣经里面的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有这么讲，恶人如果不同心，岂能同行啊？那也就是意思就讲，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就是与神同心，这么简单的。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所以我叫你读圣经呢、啊。我们叫读圣经呢、啊，你读圣经就晓得神的心意，神在告诉你什么，你要学习哪一个方向，你要学习什么，这个从圣经你自然就了解神的心意。我要与神同心啊，与神同行就是这样。那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这个以诺他怎么样与神同行呢？这里头讲以诺活到65岁，生了儿子啊，当然不是他生的，他老婆生的哈、啊。他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这个世上。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节，这个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很重要的经节。这一段经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思考哈。我希望，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你今天好好听啊，开你的心眼，让你知道以诺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来思考，一起来思考。以诺活到65岁。啊，你不要讲这么老了还会生小孩，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圣经这么记载，你就这么来读来想。他65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我们来追究一下，什么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一个名字，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小孩哈啊。有小孩的话，哎，你的儿子你会取名叫什么啊？每一个人取名不晓得，都不一定哈。你取像我父亲 取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里头有一个红啊，他就是想哎想要个大的鸟啊，所以没想到长不大啊，这个是他的期望。有的人很想然后、取男孩就是英俊，女孩就是美丽。啊，如有巧合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啊，就是你父母对你的一个期望嘛啊，你取的这个名字是希望你的名字是啊，能够达到什么哦？像我的话，他就希望我像个大鸟，飞在这个天空啊，展翅上腾啊，很像啊，那个有这样的期望。哎，好，我们来看看马土沙拉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他的原文啊，叫做死的灾难就来啊，死的灾难就来。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把你自己的儿子，把你如果有一个儿子，你会不会娶的？死的灾难就来吃饭，死的灾难就来洗澡，死的灾难就来吃饭，来睡觉啊，那才是奇怪的啊，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越读越深入，越想到了。因为以诺后来就与神同行300年，注意了，所以我相信，虽然没有一个记载，我看不到，但是我相信他取他儿子的名字，一定是有神给他的启示，神告诉他，叫他，你现在你这个儿子，把他取名叫做死了灾难就来啊，那他每一次在叫他儿子名字的时候。在提醒他儿子，也在提醒他自己，提醒自己是什么？哎，你日子要注意啊！你儿子死的那天灾难就会来，已经告诉你啊，多少年以后啊，这个灾难会来，表示你要知道一定有灾难会来，而这个灾难什么时候来呢？哎，不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但是你儿子一死，灾难就会来了。好，所以他每一次在叫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死了灾难就来啊，他就提醒自己，哎呦啊，会有灾难要来，我要注意，我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所以他自己警醒了，300年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同行容易吗？啊，你去想想看，不要想得太远，就想你自己的家庭好了。你跟你老婆，你跟你老公啊，你们夫妻之间能够有一天不吵架啊，那还没有什么问题啊，两天不斗嘴哦，已经有一点困难，一不小心可能啊，就是一句话就已经不太高兴了，哦，不容易的。两个不同背景的能够相处在一起没事，很难的。这个与神同行，跟神在一起，你都要战战兢兢的，不能够啊，能够非常规矩。300年呢，哪那么容易啊？那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能够控制他，让他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名字，他儿子这个名字，每一次他每天一定要叫他儿子的，啊，自己有儿子，你每天都会叫的，啊，叫他过来叫他做什么？你每天叫的时候，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小心，小心，你要知道未来会有灾难的，你要战战兢兢的过你每天的生活。好，这里看到了。好，第一点我就告诉你，马祖沙拉的名字提醒了这个以诺真正的怎么样与神同行。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提醒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什么生儿养女啊，你听到没有？我们老中啊，有时候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或者不好的想法，错误的想法，都觉得男女关系是不对的，是不应该有的，是污秽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哎，这里告诉你了，他怎么可能跟神在一起还能够生儿养女呢？表示他跟他老婆还有在一起啊。那这个就教导我们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啊，不要错误的思想，就像天主教的思想，他们里头就会变成说有修士、有修女、有主教、有教士、有这些，他们不准结婚。为什么？他们觉得有男女关系，这个就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圣经这么讲，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居然还能够有小生小孩。你生小孩一定要跟你跟有夫妻关系。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就是在婚姻，你在婚姻里头的男女关系是神并不拒绝的。也就是让我们当中，今天我肚子饿的时候，我有食欲，我想肚子饿，我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我不好意思，我肚子饿了，那不会嘛？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创造的肉体，我会想吃东西，哦，我渴了，我想要喝水，这个都是正常的。那性欲呢，也是神创造里头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错误的，或者污秽的，或者不讨神喜悦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看到很多老中或者也变成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我们大家知道，你读圣经就知道，他能够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还能生小孩，那表示他正常的婚姻关系还是正常。所以正常的婚姻关系里头，并不表示啊违背了与神同行的原则。希望我们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以诺与神同行呢，到了有一天神把他接走了，他就不在这世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讲到与神同行的啊，除了以诺以外，还提到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挪亚。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啊。你要讲挪亚呢，哎，挪亚的缺点啊，以诺因为记载很短，我们看不出来，挪亚有缺点的。挪亚还喝醉酒在那边啊，脱光光的。那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你有机会你就啊，他喝了醉醉的啊，对不对？他有缺点，但是圣经仍然说他是与神同行，基本上他还是算是神 讨神喜悦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要明白，赛特的后代，刚刚我们提到赛特的后代有特别讲到的几个重点，我们看到神啊有赐福给这个后代，而且这个后代里头能够啊开始有求告神的名啊，这个开始祷告啊，开始他得到神的福气，神赐福给他们，然后与神同行啊，这个都是啊这个这里头的记载啊。再来我们看到马土沙拉啊，我们看看马土沙拉，圣经里头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啊，读了一大堆名字觉得很没有意思，但是里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一下。我们来算一算啊，数学，我们脑中英文不见得很好，数学一定很好啊，我们数学绝对没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看马土沙拉，哎，他在187岁他生儿子叫拉麦。好，拉麦呢在182岁生了挪亚。好，我请问马土沙拉生儿子，儿子生挪亚，187加182多少啊？369嘛。哎，我们脑中哪里有数学差的，一听马上已经心动一下就已经出来，369啊，记好，369。然后这个挪亚呢活到600岁，洪水来到，369加600多少，看到没有，969。马土沙拉活了969岁，死掉了啊。你晓得全世界活得最长的是谁？马土沙拉。为什么让他活那么长？因为他死的灾难就来啊，让他活长一点，灾难晚一点来啊，让他活长一点。但是你再长你还是要死的，不能说我就不死。哎，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也要跟大家谈一下，因为谈这个啊有时候蛮伤感情的，谈起来谈这个生跟死之间的事情哦，有时候蛮觉得蛮不知道该怎么来讲。因为我做一个牧师，我曾经在很多个有那种机会，在人家最后的那段时间啊，一定要牧师在旁边。我不知道主持过多少次啊。尤其是拔管的，拔管很多人就讲要拔之前牧师来祷告 啊，要不然他们不敢拔啊，就他做坏人都找我啊，我一祷告以后他就差不多就要走掉了，你说怎么办呢？你祷告不祷告？我不祷告啊，那不好意思，那时间到了啊，这个面对生跟死啊，有的人在最后那一段我也是陪他的啊，我明明看到有的。明明要走，但是他一直不走啊！我就问了，你在担心什么？有些人放不下、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我上个礼拜还主持一个啊，追思礼拜啊，人生当中我主持过的追思礼拜，小的啊，大概2岁哦，更小我也主持过了啊，那。10几岁的也有，20几岁也有，啊，当然年龄大的100多岁我也主持过好几个，啊，这个都是教会的会友，啊，当然这个有的是寿终正寝，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啊，有100多岁他都跟我讲，牧师啊，请你帮我祷告，让神赶快接我走，他都忘掉我还活着，我的朋友全死光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啊，就不想活了。我说神还没叫你死，你就不要急啊。啊，这个、飞机到了3万4，他会停下来，你再下飞机，不要开门就跳下去了。啊，那时间到就是你的啊。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状况之下，我们的父母啊，正常就是时间到就会离我们回何去。我常常形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思想形容一下，我们就像一列火车哈，一列火车，它每一站停的时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上车就出生了啊，下车就是有人走了啊。那你不，你到了哪一站，时间到就有人下车，时间到有人上车，上车人家高兴，下车有悲哀啊。但是总有一天，像上个礼拜我就在跟他主持的时候，我就讲，那棺木里头摆的是一个朋友的爸爸啊，我在讲到，我就跟他们提到人生，我说我当年啊，几年前啊，大概六七年前，我妹妹过世，我妹妹比我小啊，你想想，我妹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比我早走，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预料的。等他走的时候，我赶到台湾去送他了。我看他的棺木，他穿个寿衣，寿衣长那个寿衣，我看来看去，寿衣没有口袋，寿衣没有口袋，因为你走的你还有口袋干什么？你要装什么啊？你想装什么都装不走的。所以我常常强调，什么叫做古董？古董是古人带不走的东西，叫古董。带得走他就带走了，对不对？带不走的就变成古董了嘛。啊，那我看到我妹妹走的时候空空的，她房子有几十栋啊，她做了，他们家里赚了钱，赚很多，在台湾啊，一栋都带不走，空空的走。上个礼拜我送那位老人家，哇，手上戴个金光闪闪的那个，可能是那个 Rolex 啊那种的钻啊那种。我在想，这下可能让人家看了，等一下有人盗墓了啊！你埋下去，人家不要你这个死人骨头啊，是要那个东西啊，啊，要那个金光闪闪的东西。你带不走的，你带不走的，人生就是这样，很多带不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人生在生跟死中间，生死之间，我们就在生死之间。今天我们看到就马祖沙拉，给他活得再久，有969岁，够长了吧？啊啊！不管他在世有做什么事情怎么样，不管如何，他活得够长了，但是他仍然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必基本上都要去面对这件，你准备好了没啊？这个就是说，我还没准备好啊，不是说你还没准备好就可以不去的啊。时间到了，该走就是要走，所以该换的就是要换的，所以时间到了，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马祖沙拉活到969岁，神给他的名字叫做死了灾难就来，他一死挪亚600岁洪水接着来，看到没有？神的预言就是在这样子的当中，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里头，你哪里看得到这些啊？这里头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头，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提醒我们自己，他活了969岁是他的事，你不要管你家邻居活到现在没有300岁了啊，100多岁了不起了。但现在碰到我主持过几个100零几岁的，都是啊，起码好几个都是到了100零几岁，不到110的啊，是都很好的老太太啊，都是老太，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在教会里头啊，都是非常好，非信主啊。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小心啊！我们同样的，我就跟大家提醒，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不要糊涂，你糊涂你也没办法控制。我告诉你，就是没办法控制了啊，真的会糊里糊涂的啊。那我们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怎么样走过这最后的阶段啊？求神带领我们。啊，时间到，让我们该放手的时候就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因为就像保罗说的，去见主面好的无比呀！ 不要，你也不必因为好的无比急着就跑上去了啊，时间还没到你也不用急啊，时间到了你也不用怕啊，就是在那边，到了那边以后啊，你到时候看看 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早去的早在那边等，晚去的啊，你就看到他们，你说你怎么搞到现在才来啊？神不让我来嘛，对不对？时间到了，我们都是会在天上见面，这个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啊！看到这马土沙拉，神给他的预言告诉他死了，灾难马上就来了。好，那我们看到他的第四个就是做完全人，这里提到挪亚，挪亚在神耶和华眼前蒙恩啊，耶和华的这个挪亚的后代里头，他记在那边赏寒雅活啊。挪亚是个怎么样的人？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也就是讲挪亚与神同行啊，就是这样。那他怎么样是个义人呢？不是因为他行为好得不得了，不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他是什么？因为因信称义。同样的，我们现在是因为信神而变成称为我们的义啊。你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你的信，称义就称就是算，义就是 pass 算你及格啊，你只是算被神算作及格，及格就算这及格，不是你做得很好及格，而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所以你的及格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希望我们大家搞清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这里要希望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在圣经里面记载完全人，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完全这两个字，只有谁呢？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做到。我们人呢，不可能做到完全，那怎么办呢？那这里明明讲说我们要朝着完全这个方向，他这边讲的，哎，有做完全人是什么？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这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相对性的，相对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头，那些人乱七八糟，非常的不好，所以跟那些人比起来，挪亚还算好的啊，也就是比较上的完全啊。我们如果读约伯记，如果有机会你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啊，讲到约伯的时候啊，神怎么称呼他是完全，是正直，远离恶事，哎，亲近神，这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哎，他怎么会是这样？因为在当时的世代太糟了，比较上的挪亚的世代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了。你想想看，挪亚造了方舟，这些人都不上来，只有他一家八口上去，其他的人全部被毁灭掉了，全部灭亡啊！从头开始，神的创造呢，从亚当夏娃开始，没有错，但是到了挪亚那时候，等于一次的整个清零，清零以后，从这个家庭，挪亚这个家庭开始，后面的才继续都是挪亚的后代，其他的都没有了啊！亚当夏娃旁边的那些全部都死光了啊！你到圣经，你要这么讲，这么来了解。但是这里提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都学习学习神的完全哦。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不是说我要做成完全人，我是要学习神，他是完全的，我朝这个方向来走。好，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呢，筑坛献祭。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时候他是什么？挪亚出了洪水过后，他停下来，方舟停下来以后，他出了方舟，也就是说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感恩。今天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提醒我们大家，今天你跟我，我们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要老是跟我讲是我自己努力的，我混得不错，我比我们班上的所有的都强，比任何人都能干， 不是这样子的，是神的怜悯让你才有这个今天的，神的带领让你才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层次的。我们要懂得感恩，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挪亚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一下了方舟，所有其他事情先不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献祭啊，那我们来了解，当挪亚上方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怎么读，有没有读到当时他把所有的这些动物，所有的牲畜飞鸟，他带上这个方舟的时候，他怎么带的，记不记得？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一公一母，然后洁净的呢，记不记得？七公七母，很好，七公七母，七个公的，七个母的。那他现在一方舟一停下来啊，方舟一停下来，水退了以后，他一停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来马上献祭，把这洁净的里头马上献上。哦，你算算看啊，哦，这个时候他献的等于是什么？洁净的里头才只有七公七母，一下子等于是七分之一献上去了，七分之一献上去了，没有讲价还价的。今天我们活在现在啊，大家啊读到圣经里头哦，能够奉献十分之一哦，很多人都斤斤计较啊。有的人跟我讲，牧师，哎呦，心痛啊，嗯，那表示心痛，表示你赚了很多。你赚的很少，根本就没有钱，你一点都不痛的。那所有都坚决没有，所有等于是没有一样的啊！就是因为你赚了很多，你去计较了，你心痛了啊，十分之一心痛啊！问我说，应该是睡前还是睡后的啊？是睡觉之前还是睡觉之后的啊？不是，你跟神一计较，当有一天神跟你计较，你就难过了。不要计较。不要在那边算这些，你有什么感动你就做什么事情，这是你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时候挪亚所做的是七分之一马上就上去的啊，你可以跟神讲，我这一献上去，万一他不生，其他的不生就绝代了啊，你不用担心，这不是你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交出去，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很有限，我们不要在那边想的太多。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赛特的后代在属灵上连着都是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这个家族的人走向正确的道路。最后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有美国这边有两个家庭，美国这边他这里有一个记载，我查到的有一个记载，在1900年，哦，那等于是100多少年前啊，2000现在多少年了都搞不清楚，200年前了哈啊，1900年那时候做一个记录啊，那时候算有往上面去200年哦，那1900年往上面去，也就是1700年到1900，他们追查有两个家族，他们的结果，这两个家族呢，你注意看，这所以刚才讲到。亚当的后代有一条线路是追求属主的啊，走到神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追求世界的，离开神的，这两个后面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告诉我们什么？现在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的都是信主的啊，我也很祝福你们哦，我只能够祝福啊，我很恭喜你们，我也希望神一直赐福给你们，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后代没有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你根本不在乎，反正我上天堂就好，管他们上哪里去，你好，你惨了 啊，真的你亏大了，你搞了一个半天，你没有好好替你的后代好好的规划一条路，那太可惜，你好好看看这两个家族，你看看两个家族，一个家族叫做爱德华兹，这个家族呢，他们在200年当中，在统计当中追查200年当中，这个家族有追出来1394个人， 其中有100个大学教授，14个大学校长，70个律师，30个法官，60个医生，60位作家，牧师还有神学家有300位啊，表示这边都是信主的，300位。议员呢，参议员、众议员没有写出来，起码有3个，副总统有1位，在美国的，这是美国的记载啊。这个家族有这么样的正面的记载，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家族，属世的、不信神的、随他发展的，你看看这个家族 ，Mark， 我也叫 Mark 啊，跟我名字一样，糟糕啊，马克·尤克斯啊，这个家族呢？他们追起来903个人，其中301个人是流氓啊，这真是糟糕的。130个坐牢13年，坐牢短一点都不算里头，坐牢13年以上的有130个啊，还有杀人犯7个人，杀人犯100个，这个酒徒不是晚上喝两杯的，都是乱七八糟的。60个小偷，妓女有190个啊，后面好的部分呢啊，20个商人，这20个商人其中有10个还是在被关起来之后学到怎么做生意的。你想想看，这两边的后代差这么多啊，你今天你我今天看不到你的后代，直到千万代你看不到的。那这里就提醒我们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义人的后代神必看顾，只要我们是义人，那不是说我就只停在我自己得救就好，我要带领我的家族，我让我的家族进入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恩典当中。我自己也在这边跟你们提醒过我自己，我带我自己家庭，他们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查经，一起背圣经，一起读圣经，他们一直每天都在我是强迫啊，我也告诉你，我是强迫，每天一定至少要读一章圣经。那他们在读大学之前，圣经都读过四遍，三遍到四遍。然后到了大学以后，他们再继续还在团契里面。而且我还告诉他们，高中的时候，我两个儿子，高中的时候不准交女朋友，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交。你大学不交没时间交，所以两个都在大学交，都在团契里面交。啊，他们的家庭现在都在神的带领当中，我非常的放心，我不用去担心我的孩子，因为我已经很早就交给神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也读过了，我们都一样，我们就像一台戏，人家看着你，天使也看着你，神也看着你，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活，生了已经生了，后面最后一个还没到，那目前还是活着，你准备怎么活，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没有人能够替你规划啊，有财务的规划怎么去赚钱，有做什么替你规划这些，但是你要想到你的永恒的规划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生死之间好好的掌握，好好的把握住人生最精彩的这一段，你好好的，不是说只为了三餐啊，吃得饱穿得暖，这个不够的，最重要的，我是不是做的，我所讲的任何一句话，我所做的任何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神得到荣耀，人家看到我听到我讲的话，是不是能够归荣耀给神，这个最重要。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大家从每一段圣经里头都能够学习到对的功课，不要跳过去，很可惜你跳过去可能跳过了一个很精彩的圣经要告诉你的宝贝。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才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每一段圣经都是何等的宝贝啊！虽然是家谱，但是在家谱当中我们也能够学习到啊非常奥秘的功课，也让我们真的是懂得你赐给我们这么多 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携手共跑天路。求主你恩待啊，我们南圣河西浸信会能够啊，在神你自己的道路当中能够啊为你而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牧者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能够让你的名被高举。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短暂的属世的生活，能够更好的来荣耀我们的主，来接受来自主的赐福。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36首，信靠顺服。请今天的招待李世光弟兄和黄旭红弟兄来收取奉献。收完奉献，请李世光弟兄为奉献做祷告。请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心靠顺服着主心好顺服，此外你无边路，若要得主你喜乐，唯有心好顺服，没有阴影黑暗，没有迷路，
没有心。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弟兄、司琴吴德伦弟兄，招待有谭真姊妹和张丽慧姊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敬拜的弟兄姊妹，请站起来介绍一下。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在每个下午主日每个下午的一点钟参加会前祷告会。六月份的正道安排，六月十六日张达吉牧师，六月二十三日张良牧师，六月三十日高维超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六月二十三日将举行提名委办，为2025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提名。教会会员名册将更新，请配合行政理事光弟兄来填写。下周崇拜后在大堂右边举行父亲节的活动。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有张良牧师带领团契践行，欢迎大家参加。有关下周父亲节的活动安排，我们请季姐上台来讲一下，有一些具体的安排。
好高兴看到全牧师回来啊！好，感谢主哦，平安的去，平安回来啊！好，那我在这里报告一下啊，下礼拜是父亲节啊，是周日的父亲节。那从这一个今年度开始呢，每个月如果是在教会的这个服务群里啊，都会看到季姐我都有安排一些。我们开始会每个月一次活动，我们强调着母亲节。上次是陈牧师出行之前我们庆祝的母亲节，这次父亲节之前啊，牧师也回来了。好，那所以这一次这个月的活动是在下个礼拜，礼拜主日的时候。好，所以主日的时候我们仍旧会在这里聚会。好，聚完会以后呢，大家移步这个美国的我们这个交易厅就在旁边。好，跟上次同一个地点。好，那教会呢一样会准备，季姐弟兄还是会准备蛋糕，好，还有点心，好，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糕点，所有的东西。好，同样的也会有父亲节的这个礼物。好，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教会一个 outreach 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不只是庆祝在地上的父亲节，好，在这个节期里面呢，当然我们还有天上的一位，好，天上的父亲。那所以呢，季姐也预备了节目，然后会请一个很棒的一个电脑工程师的这个声乐家，好，也是季姐的这个一个师兄，他会来唱父亲这首歌，我是专门请他来唱这首歌。好，那同样呢也请了我们在当中的这个南京首席的小提琴首席的这个演奏，好，也一样会有小提琴的两个曲子。那其他的有些节目干什么我还在安排中，虽然没有我们圣诞晚会这样子的大型，可是每一次我们教会的活动中呢，希望大家带到热烈的参加，而且呢好好的在这个中间呢，不是活动本身哦，而是在于我们就像今天牧师讲到啊，季姐姐已经把这个我刚刚听讲到的这个重点跟摘要笔记已经发在服务群里了。好，所以大家做个参考。那我这样写笔记呢，不是怎么样，不是我写笔记特别好，因为我写笔记的时候我就专心，我就不会打瞌睡。好，免得陈牧师看到自己下面猛点头，我就不好意思啊。所以呢发在群里了。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顺便也报告一下，我在今天在服务群里也讲了，我们原先的那个 South San Jos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的这个群组，好，这个群呢，目前为止因为不能够加人进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不知原因的原因啊，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再加人，所以整个群我们现在要搬家啊，由这个搬家的这个决定，就是啊，我觉得这样教会我们要增长，要加强，要扩大，好，所以大家可以读这个服务群里写今天写的这个 note。那这个笔记，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当中已经有聚会的弟兄姐妹啊，请你就是到自己这边来，或任何一个已经在服务群里的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个微信哈，可以加在我目前的服务群里头去。那我还是会继续的啊，就是发出我的信息。那陈牧师，我们的陈世奇牧师，他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哦。最棒的一位牧师，跟我们这么多年了，这种关系不是他不会离开我们的啊！你不要做错觉哈、啊，只是因为那个群他现在手边的事工很多，好、啊，不仅是做语音的各样的事工非常的多，所以我敬重他，如同对待我们的季弟兄一样，我们家季弟兄也是啊，就是诸事不管啊，就是专注在这个福音的方面。我想陈牧师也是一样这样子。那既然就是把那个我们。那个 South San Jos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的那个群，既然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就一个月将近一个月之前啊，就已经把他就是交代季节了，就是换句话群组就已经换了，好，可能弟兄姐妹没有注意，好，那牧师也跟我这样说，那我没有回绝，我也同意，因为我这样子可以，如果可以帮助他专心他的施工是可以的，好，那我就反正代为管理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想要做的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把弟兄姐妹这个群，就是让我们的教会真正 active 的群是可以再加人进来的，否则的话旧有的群很多的群友，有的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地，好，不一样的地方，好，在国内或在美国，这都不打紧，好，因为我在做网络福音事工，在哪里的都还是我们的会友，没关系。可是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现在有了这个群，你要是可以加人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有增长的时候，有新的人可以一直持续的进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继续的一直发信息在我们原先的 South San Jose Chinese Baptist 的群里，好，然后我也会发二维码，那个志姐你可以看我今天发的东西，好，然后呢，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就是二维码我不会发，直到我们教会的周年庆啊、哦，那个志杰弟兄是告诉我，周年庆是在8月16号到8月17号，周年庆以后我会把二维码，我们新的这个群服务群的二维码放在我们的旧的群里面，方便一些已经在群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在我们当中聚会，在远方的，如果他们还是想接收我们教会的这个信息跟这一切的话，他们还是我们教会的会友跟群友，好，所以在这里顺便报告一下这件事情。那我这个是因为陈牧师已经就直接就告诉我了，我也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教会不然房子整个没有办法增长，那是也接受了陈牧师的托付，我再管理这个群组，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这样子做。好，那下周呢一样的，就像我说，就父亲节这个活动，也希望弟兄姐妹好，大家能够一起带到我们共同的兴旺福音，帮助我们的教会的成长。好，然后今天呢聚完会以后，谢谢银芬姐妹哦，有准备了点心，还有这个就是冯伟弟兄，好，有很多的点心，然后旭红跟这个叶英姐妹也他们自己地里种的菜也带到我们当中啊，也给大家分享啊。牧师也不要走太快啊。好，那就这样子，我的报告部分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弟兄姐妹的支持，也感谢。另外就是告诉大家，季弟兄很平安，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是我跟他的默契，始终我都不问他在哪里。好，可是目前他是平安的。好，就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谢谢弟兄姐妹所有的带到，好吧？时间交给王刚弟兄，谢谢王刚弟兄。好。
好，谢谢季姐为教会各项事工的摆上。那接下来报告继续，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的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带到并参加聚会。我们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灵力有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 并为外出的季培恩弟兄祷告，上周主日出席31位，奉献含常费共计962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微声盼望。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上帝的赐福，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
请坐，默祷后散会。